第八章，我应该忽略不顾吗？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饶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箴言19:11。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旧约饶恕的情节，都是围绕着生与死的问题展开的。似乎圣经故事的作者们觉得没有必要去关注生命中的那些小危机。戴威·雷默，让我们回顾一下马太福音18章，是耶稣关于信徒应该如何解决分歧的最为广泛性的教导。耶稣讲这段话的时候，他的门徒们正在争论着谁伟大。耶稣首先强调了谦卑，马太福音18:1-4。我们在第6章中可以看到，圣经中的谦卑是在与天父的适当关系中看到自己，完全的依赖于他。圣经中的谦卑是通过处理我们自己的私欲来阻止冲突的发生。真正在谦卑中有所长进的唯一途径是更多的认识神。第7章讨论的内容涵盖了马太福音18:5-14的内容。耶稣教导说，基督徒应该紧迫地解决分歧，信徒应该害怕制造或延长任何会导致他人犯罪的丑闻，矛盾应该被尽快解决，就好像生命取决于此一样。在奠定了这个基础之后，耶稣在马太福音18:15-21中教导信徒应该如何去接触那冒犯或得罪他的人。在这一章中，我们将看到在这些经文中，耶稣提出了非常具体的步骤，以便解开饶恕。然而，在思考应该如何靠近一个冒犯或得罪我们的人之前，我们首先应该问的是，是否所有的事都应当被面制呢？在本章中，我们将思考如何分辨一件事是否应该放手，忽略不顾。一个关于在弗吉尼亚州的酒吧账单的真实故事，是这一讨论的好的开始。来看看你是否同意，这是一个既可悲又可笑的故事。故事的开始很简单，就像许多复杂的事情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在很久以前的一个晚上，丹尼斯·奥布莱恩走进一家叫捕鼠器的餐厅，他在寻找他的朋友们。当他找到他们时，他转身想走出去，一个收银员拦住了他。显然，奥布莱恩把餐厅发给顾客的红色标签放错了地方。然后，奥布莱恩被告知，捕鼠器餐厅要求其对丢失的标签支付$5的费用。事情本可以就此结束，但并没有。奥布莱恩本可以支付这笔费用，但他不愿意。餐馆也本可以让他离开，但也没有。相反的，这场纠纷在10年间升级为一系列的诉讼，和在2个国家、2个州的2起反诉讼。这家餐馆早已经倒闭了，但$5的红色标签已经增长到$165,000以上。1980年2月29日那天晚上，当时还是弗吉尼亚大学药理学研究生的奥布莱恩大叫着说，付任何钱都会侵犯他的权利，因为他什么都没吃，什么都没喝。在餐厅的要求下，他被警察带去了监狱，在那里一位地方法官拒绝签发逮捕令，奥普莱恩被释放回家。奥普莱恩本可以让这件事就此结束，地方法官也证实了他的这种愤愤不平是合理的。 但他要求餐馆提供一份纸质版的道歉信，并威胁着要起诉。奥布莱恩的诉讼最终因各种原因被驳回，这为该事件写下了另一个可能的结局。但捕鼠器餐厅在奥布莱恩搬家后又起诉了他，然后在奥布莱恩没有出庭的情况下，陪审团判奥布莱恩应支付餐厅6万美元的赔偿。奥布莱恩没有支付判决的罚款，检察官在马赛诸塞州法庭上追究他的责任。奥布莱恩说，当他于1984年离开该国前往新西兰时，此事仍未得到解决。近七年来，奥布莱恩终于能从案中找到了些许平静，但对奥布莱恩的搜寻并没有结束。去年十月，一个凉爽的新西兰夜晚，一名法院官员出现在奥布莱恩的门前，他拿着一些文件，对当时已经是药理学讲师的42岁的奥布莱恩说，他仍然欠着6万美元的罚款和利息。截至本文撰写之时，此事仍正在新西兰法庭上接受审理。你相信吗？一个头脑发热的研究生为了一个5美元的酒吧账单而大做文章，由于他坚持要证明自己是对的，他最终带着16.5万美元的债务逃到了世界的另一端。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奥布莱恩后来发现那张红色的标签一直都在他的口袋里。仅仅读到这里，我都希望我当时能站在那里说，来，我来付这5美元。当然，奥布莱恩那时也不会接受，因为他太过执着于要证明他是对的。但即使在我们听到这个故事摇头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人都需要承认，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也曾如此紧抓着一件事，因为这是原则的问题。回想起来，我们不得不承认，紧抓着不放是有多么愚蠢。那根本就没那么重要。你能想到，在你的婚姻或友谊当中，有什么时候是你本该放手，但你却把事情搞砸了的呢？这把我们带向了一个重要的真理，我们不需要非常正式地解决每一个所发生的冲突。有些冒犯和得罪我们的行径，我们需要放手不顾。有些时候，我们确实是应该找到另一方说，你得罪了我。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这样的场合，但还有一些时候，我们只需要略过这件事。箴言17:14警告说，纷争的起头如水放开，所以在争闹之先必当止息争竞。在信息一书中，尤金·毕德生如此解读这节经文，纷争的开始就像水坝漏水，所以要在水坝爆发之前阻止漏洞。开始纷争就像是在胡佛大坝的底部玩炸药一样，如果你一不小心，你最终会炸毁大坝。而所有亡的马和所有亡的人都无法使其完璧归赵。挑起争端就像把一杯水泼到房间的另一边，一旦你做了，你就永远无法逆转这个过程，泼出去的水无法收回。其他的经文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饶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箴言19:11。愚妄人的恼怒立时显露，通达人能忍辱藏羞，箴言12:16。远离纷争是人的尊荣，愚妄人都爱争闹，箴言20:3。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 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彼得前书四章八节。放手还是不放手呢？现在在这一点上，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很沮丧。我已经强调过了，饶恕是发生在双方之间的事情，而且饶恕不应该自动发生。下一章将概述解决冲突时应采取的步骤。你可能会理直气壮地说，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去免职，什么时候又该忽略不顾呢？简短一点的回答是，这是一个有关智慧或辨别力的问题。每次你被冒犯或被得罪时，你都需要有智慧的决定是否需要上纲上线。只有你能做这个决定，但有几个诊断性的问题可以帮助你做出决定。一，在面质之前问，我已经醒察过自己了吗？圣经中最著名的经文之一就是马太福音七章一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即使那些不是基督徒的人也会引用这节经文。不幸的是，大多数人认为这节经文的意思是人们不应该对他人的属灵状况做出辨别性的评价。显然这不是耶稣的本意。在五节经文之后，他又警告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马太福音七章六节。如若要遵循这节经文的教导，那就需要我们要做出判断。有些人确实符合这节经文中狗和猪的形象的描述。耶稣并不是警告我们绝对不要做出判断或评价。事实上，他在马太福音七章一至五节中的重点是，在我们对别人做出这样的评价之前，我们应该首先省察我们自己的生活。主知道我们倾向于指出别人生活中的小问题，而忽略了自己身上的大缺陷。或者用他的话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马太福音七章三至五节。当你被冒犯得罪时，你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是带着祷告省察自己。这需要下功夫和仔细的思考。不要以为你知道自己的动机。箴言十六章二节说，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根据这节箴言，有的时候我们会自我欺骗，我们相信我们的道路是清洁的，但神知道真实的情况。只有当我们在神话语的镜子中看到自己时，并且只有当我们在神子民的群体中被磨练和变得强健时，我们才能开始更真实地了解自己。因此，如果你被冒犯得罪了，你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是带着祷告的心省察自己的生命。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很多时候你会决定放弃这件事，即不再追究或紧抓不放。二，在面质之前问，我有多大把握认为我就是对的呢？事情往往总是这样，两方之间的冲突是复杂多面的。即使你确实被冒犯得罪了，孰对孰错也不一定立马就能清晰明了。你可能会因为有人对你约会迟到这件事反应相当粗暴而感到受伤，或许是另一方太过直接了，但 另一方面，你约会迟到，也许也不够考虑周到。在这些孰对孰错并不清晰明了的情况下，通常最好的选项就是放手这件事。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彼得前书4:8，一个人的智慧会使其有耐心。还有两点非常必要。首先，如果对方的生活中确实有罪存在，而且不可避免地经常要与这个人打交道，那么冲突可能还会出现。那么你可以在下次再出现冲突的时候与他交谈。第二，如果你总是或几乎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那你就存在着骄傲的问题。三，在面质之前问，这有多重要呢？你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教会可使用许许多多的圣餐饼的替代品，选择的范围很广，从类似泡沫的小方块饼，再到掰开的盐饼，以及在圣餐时供撕开的整块面包。我鄙视类似泡沫的小方块饼这个种类，当然，我并不反对这种物质本身，然而我认为这种东西更适合用于制作咖啡杯或保温材料，而不是在圣餐时被切成小块提供给会众。而且我个人认为，美国医学协会应该对长期吃这种东西做成圣餐对健康的影响做一个研究。说到这里，也有些人甚至是基督徒，他们喜欢这种类似泡沫的圣餐饼。我怀疑部分原因是他们准备起来更方便，并且由于我通常不准备圣餐，所以我更注重味道而不是方便性。说实话，这是真的。我确实参加过一次执事会，在会上我们做了一个口味测试，以决定使用哪种圣餐饼。这个决定不基于任何的神学真理，大家只是对圣餐应该用什么样的饼有不同的偏好。幸运的是，会议房间里有美好的灵，我们最终顺从了大多数人的共识，我们最终选择了泡沫圣餐饼，而我也谦卑地接受了这个选择，尽管我现在在一本出版了的书中对它颇有微词。但你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虽然我对我们应该使用什么样的圣餐饼有所偏好，但这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的偏好并不重要。无论我对我们教会强迫人们消化泡沫饼有多么强烈的感受，如果我为此大动干戈，那是完全不合适的。如果冲突的根源从大的范围来看并不那么的重要，那就干脆放手这件事吧，不要因此而引发争竞。我在上面说过，如果你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那你就存在着骄傲的问题。同样的，如果你认为每件事都很重要，那你就存在着敏感的问题。我们都认识那个认为每次被冒犯都像是发生了大事的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省察自己，来看看我们是否过于敏感了。四，在面质之前问，这个人是否表现出了这种行为的固有模式呢？如果你读过《纳尼亚传奇》，你会知道在狮子、女巫和衣橱这一集的前期，孩子们有一个冲突点。如果你没有读过《纳尼亚传奇》，你应该放下这本书，马上读一读。在那个冲突点上，露西告诉彼得和苏珊，说他和埃德蒙曾经去过纳尼亚，那是一个真实的地方， 而与露西一起去过纳尼亚的埃德蒙对他的态度非常恶劣，他试图让彼得和苏珊觉得露西失去了理智，觉得他是在拒绝放弃他童年的假装游戏。最终，苏珊和彼得决定去找他们一直在一起的老教授，征求他的意见。他问他们，你们的经验让你们认为你们的弟弟还是妹妹更可靠呢？我的意思是，哪个更诚实呢？苏珊和彼得都认为露西更加可靠，但苏珊仍然对他们是否应该进一步与露西面质感到困惑。教授让苏珊和彼得放手这个想法，在教授所给的建议中蕴含着真正的智慧。如果一个与你关系亲密的人冒犯了你，你应该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人的这种做法是他典型的风格或模式吗？如果这似乎完全不符合于这个人的性格，那么也许你应该让这件事自然而然地过去。
你可能是错误地理解了冒犯或得罪行为的本身，
或者你可能是误解了冒犯和得罪你的人的意图。而另一方面，如果这个人正在发展出这种事情的固有模式，即如果这种冒犯和得罪的行为正在成为他固有的行为特征，也许你就应该和他谈谈这个问题了。思考一下，因某人不守时而发生冲突的例子。如果某人只是有一次迟到了十分钟，这可能不是一个值得去面质的问题。但如果这个人经常性的迟到，那么你可能就要指出他正在养成一种自私的习惯，或者我们可以从相反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如果某人只有那么一次因为别人都不像他那样守时而被激怒了，你可能不会
选择说什么。
但是如果你注意到这个人正在成为一个时间纳粹，每次有人迟到几分钟就会情绪失控，你可能就需要将其看作一个潜在的问题来解决了。五，在面质之前问，明智的人会劝我怎么做呢？如果这样做是合适的，就寻求明智的建议。在这一点上要小心，不要用明智的建议这样的借口
来向别人
说闲话。但假设有人已经非常知晓这种情况，问问他是否认为你应该寻求解决冲突的方法，或者你是否应该让这件事过去。我们可以回到狮子、女巫和衣橱的例子中，彼得和苏珊就他们是否应该与露西面质寻求了教授的建议，而他鼓励他们让这件事过去，他们也听从了他的建议。耶稣教导说，当我们第二次与人面质时，我们应该带上一两个人。我相信他这样教导的一个原因是，那一两个人可能会鼓励我们放手此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让爱将这件事遮掩起来。六，在面质之前问，对方的世界里还发生了什么？在你面质那冒犯或得罪你的人之前，先想想对方生活中那些正在发生的状况。如果对方因某种原因而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也许你应该选择放弃。同样的，如果你自己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或者如果你非常疲劳，那么你应该考虑到你比正常的时候更敏感的这种可能性。记住，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饶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箴言19章11节。 当然，这是一个你需要在每种情况下都去处理的问题。压力并不能成为我们在各样的关系中不去争取做出敬虔的反应的原因。如果对方有那种在压力下会以各种方式做出消极反应的习惯，你可以对他说，你知道吗？似乎你在压力下都会做出消极的反应。通过这种方式，你可以帮助这个人学会以更有果效和更积极的方式处理压力。但是，当然也应该有一些时候，因为冒犯和得罪你的人的情况，你选择让爱遮掩一件事。放手不顾并不意味着什么。放手不顾并不意味着与其他人谈论此事。如果你决定放手这件事，那么就不要再提起这件事。如果有人来找你抱怨他所遭受到的对待，鼓励他直接去找对方去解决。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箴言20:19。如果对方回答说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那么就提醒他要么去找对方解决冲突，要么就放手不提。无人传舌，争竞便止息，箴言26:20。如果有人来向你倾诉，并坚持认为对方不听，那么在其第二次拜访之时，主动提出与他一起去处理这一冲突。18:15-17。结语，本章以一个将酒吧的一点费用变成一座债山的故事开始。丹尼斯·奥布莱恩坚持要证明一个观点，结果他为了一个$5的纠纷改变了他的整个人生。这是本应立即放手的。本章所提出的任何一个诊断性问题都会拯救丹尼斯·奥布莱恩。如果丹尼斯·奥布莱恩带着祷告省察自己的生活，他就会发现这不是一件值得追究的事情。他不应该如此确信自己是对的。事实证明，他的口袋里一直都装着那个酒吧的标签。这并不是那么的重要。奥布莱恩本来可以用$5就把整个事情丢在身后。至于明智的建议，任何明智的人都会告诉他放手这件事，别再纠结于这件事。从事件的背景来看，奥布莱恩本应该知道，这个酒吧必定会以某种方式去处理那些试图占他们便宜的学生。整个事件不存在所谓固有的模式，奥布莱恩本可以在他的余生中远离捕鼠器。我们可以对丹尼斯·奥布莱恩摇摇头，但现实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会把一个小分歧变成大纠纷。那么你呢？你是否也在某些情况下本应放手忽略某事，却坚持追究到底了呢？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饶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箴言19:11。讨论问题。箴言17:14的重点是什么？当你在考虑是否该放手不顾某个针对你的冒犯得罪时，你应该问自己哪6问题呢？一个总是确信自己是正确的人应该考虑什么呢？一个认为每一次被冒犯和得罪都很严重的人应该考虑什么呢？本章所说的放手不顾并不意味着什么。阅读《撒母耳记上》25中有关大卫、拿巴和亚比该的故事，亚比该的行为与箴言17:14所教导的真理有什么关系呢？亚比该 具体给了大卫什么样的警戒？你是更倾向于想要面质，还是不够想要面质呢？